非常感谢 Cobbler 博士，也感谢各位的问题以及对不同领域的关注。我想讲一讲 LGBTI 人士，包括同性恋、跨性人、转性人等等不同的代表团。越南、巴西还有其他的代表团提到了这个话题。我们被要求进一步考虑性别多样性的问题，我们承认这一点，这对于德国政府非常重要。对于社会而言，我们要考虑，要欢迎性别和文化的多样性，我们也在支持这方面的工作。举一个例子，在德国参加医保的人们。在诊断、治疗，以及缓解症状的时候，是能够得到保险偿付的。那么在跨性方面呢，也有一些这个手术以及治疗的费用是能够被医保所涵盖的。有人提到了加拿大，包括其他一些代表团，加上第三类性别，在德国，在去年呢有一个法庭的判例，目前德国政府同意在个人身份方面推出第三类性别。关于仇恨犯罪，在我们的刑法当中有一个规定，如果一人煽动仇恨，针对个人或者群体，其他对其他人进行侮辱、诽谤。是可以定罪的，在一定程度上，这一规定也涉及到残疾人和某些性取向的人，这就回应了澳大利亚的问题。关于跨性人，我可以说，跨性儿童要得到更好的保护。免受不可逆转的不必要的医疗干预。瑞典也提到，在进行这些措施之前，必须有法律的澄清。性别相关的医疗干预，对于儿童实施的这些干预，必须。只有当这个儿童生命或者是肢体受到威胁的时候呢，才能够作为采取措施的合理性。关于暴力问题，我们采取行动，打击性别暴力和性剥削。而在法律当中，在刑法当中的规定，进一步加强儿童和年轻人。通过法律程序得到更好的保护，免受性暴力的权利，我们也在进行实施，也希望能够改善受害者的治疗，数字媒体的权利践踏也在被打击。
现在谈谈安道尔提到的儿童权利问题。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得到了我国的全力支持。我国的委员会，联合国的委员会也实际上在2014年听取了我国就贯彻儿童权利公约的情况，2015年独立监测机构，也就是爱尔兰提的机构。得以设立， 落实这一公约在德国的实施。现在也属于德国人权研究所在2019年的4月第四份也第六份的国家报告，也就是针对 UNCRC 的报告会出炉。报告中我们将会提及贯彻情况。现在正在准备这份国家报告，联邦市机构以及州政府都参与了筹备进程。若干代表还提到一点，就是儿童的剥削，以及让儿童免遭人口贩运或性剥削。家庭事务部与不同的组织以及政府的专业警力和专业的机关合作，设立了合作联网，也就是避免儿童免遭性剥削。我们拟定了一个概念，青年工作人员、咨询机构、政府机构都应该主动出击，确保儿童不会沦为人口贩子的目标。儿童的权利通过上述概念得到加强。我们考虑到种种的考量，包括他们保护的需求以及在住宿方面的情况。我举几个例子吧。18至21岁的青年，在保护防止卖淫的法律中有专门的条款。2015年就居留权有新规定，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根据德国的居留法可以获得居留权，现在他们还可以续展居留权、居留证，即使法院做了判决之后仍有这样的权利。人口贩运的受害者还有权根据其他的条款和规定得到居留权。他们是否参与成为另外一个诉讼的目标，不在考量中。德国人权研究所的专长之一，就是在2016年德国政府和各部门开展了磋商，设立独立的报告机构，并且设立机制，改善所有战略和措施在打击人口贩运方面的协调。现有的机制，也就是19大议会的决定的情况已经在落实。联合政党也支持这一结构的调整，以打击人口贩运，支持受害者提供援助机制。